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
好！大家能不能向你的左右耳人说新年蒙恩？时间很快，主给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定下了疆界。我们感谢主啊，一年过去，一年又来，但是主的恩典总是丰丰满满，我们感谢神。在过去的一年，我常常发笑，常常的祷告的时候也笑，常常想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当神告诉他说他们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他们就笑。所以在过去的一年，我常常思想这段经文，一思想的时候我也笑。那怎么有这样的事情？神怜悯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众弟兄姐妹的爱，你们就差一点没有为我们谢谢你们在主里面的大爱，谢谢你们的祷告，谢谢你们的托住。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在问主，主啊，这新的一年我应该讲什么样的道呢？那在过去的大概有几十年当中，每一年的新年的时候，我讲到总在讲向着标杆之跑，或者是说除旧换新。那今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每年都讲同样的东西，好像一年过去一年又来，那生命也没有什么变化，旧人还是旧人，新人还是没有活出新人。所以我就想到这样的问题来祷告问主的时候，心中有个感动，那就是读今天的经文。在我们没有开始这个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弟兄姐妹都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新年往往有新的计划，很多人都在做计划，也有健身的计划，也有养老退休的计划，也有养育儿女的计划，也有工作的计划，甚至有人要回国的计划，有很多经济方面的计划，管理的计划等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做这些计划的时候很好，感谢主，人跟动物不一样，动物不会计划，人会。所以基督徒做计划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请弟兄姐妹也可以考虑，就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应当有一个属灵的计划。你没有计划，你的生命很难成长，你没有一个属灵的计划，你的生命也很难健康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属灵的计划。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上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问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信耶稣的话，你是不是新造的人？是不是？
是。
你现在哪儿？那这个新造的人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而已，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表现出来。我打个比方说，你一天有24个小时，那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新的上面就有所体现。这个新造的人他有新的使用时间的观念，你怎么使用你一天24个小时？你除了你睡觉8个小时以外，工作8个小时以外，剩下的时间除了看电视聊天以外，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就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跟神要有个约，主啊，我能不能把24个小时里面拿出24分钟与你亲近？那新约有一个新的时间安排，新的生活计划，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就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你没有这样的计划，你生命很难成长。我想一天24个小时，有些人24秒可能都没有拿来与神亲近。那这样的基督徒是年复一年没有什么变化，毫不奇怪。但我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看到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的生命来成长起来。上一次那个感恩聚会，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感谢主，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真实，生命成长。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 在时间上有所安排，花点时间做点计划。主啊，我怎么样来寻求你，怎么样来寻求与主的亲近。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样的信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想我们不希望在自己在每一年都是这个老样子，生命没有什么改变，里面的光景也差不多，那这样的一个生活不蒙神的喜悦。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打算讲什么样的信息呢？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主耶稣刚才所讲的那段话语，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那段话语，那段话语是讲什么呢？我今天不讲那个祷告，我特别是讲的禁食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儿讲的一段话，这是主讲的，就说你们禁食的时候啊，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那下面前面讲不要怎么样，后面呢主耶稣说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你在做这个一年的这个生命成长计划的时候，为你的灵命成长做计划的时候，我请亲爱的弟兄姐妹考虑到禁食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题目我当时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要不要讲，这个太沉重了。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过去很穷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是没有饭吃没有好东西吃的时候，一日三餐每一餐很少，餐餐都要吃，不吃就慌。所以现在看来说你要禁食，我想很多人会紧张，这会不会伤害我的身体，这是不是搞宗教狂热。那有些人会这么说的，就弟兄姐妹，我今天把这个话题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要遵守着生命来成长的话，禁食这个问题你不可以回避。你真的禁食了，有这样的操练自己，你的生命会有所突破。我为什么要禁食呢？因为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摩西有没有禁食？有没有？多少天？四十昼夜。以利亚有没有禁食？多少天？四十昼夜。约书亚有没有禁食？有没有？有没有？有吗？以西结有没有？有没有？三天三夜。但以理有没有？有吗？主耶稣有没有？四十昼夜。保罗有没有？有吗？所以主耶稣在这儿讲的话，他前面什么话都没有说，说你们禁食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把这句话带出来，就是你们应当做的，不需要劝勉的，神的子民应该这么做的，就是你们禁食的时候。那这是你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弟兄姐妹，你禁食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有人说禁食对身体很有好处，你们知道吗？现在啊，你看看有些报纸啊，很多的杂志在宣传这个东西，饥饿疗法啊。有人说饥饿对你的身体肯定有祝福，有帮助，身体会晒得很慢，对你身体不是祝福。我以前就认识一个姐妹，她每个周六她都祝福啊，她都禁食。我说你为什么禁食啊？她说我让我的身体休息一下。她根本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你知道吗？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禁食，她是为身体的缘故她禁食。他对身体有帮助，身体有好处，让身体给他休息一下。就像你圣经上不讲吗？每周有一天休息叫安息日，每七年有一年有安息年。他说我身体要有一天是安息，不要用食物来毒害他。啊，这是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疗生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进去。这圣经不是教我们用养生的角度来谈进去，圣经教我们进去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心意。它对我们实在有生命的帮助。你每次进食之后，你的里头好像被东西清洗了一下，不但你身体上被清洗，你的灵里头慢慢的恢复起来，你过去那种心灵里头跟神很远的那个状态，好像突然跟神之间亲近，过去感受不到主啊你在哪儿，啊，经过进食祷告你突然发现，哎呀，主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禁食祷告会让你的心灵平稳安静。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试试看吧，如果你禁食的时候 边上有人烦你吵你，那个时候你的怒气不容易被抑制，平时你的脾气很大，只要人家拖你一下像马蜂窝一样，但是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里面欲望少了很多，平稳了很多，一生静了很多。所以圣经劝我们在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操练自己，就是进食祷告。我们中间刚刚新主的或者还没有新主的朋友，当然你不要这样操练，但是我们中间已经在基督里头有些成长的弟兄姐妹，你需要让你操练。你知道有些人到教会来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带信，我见过这样的人。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一个人，我请他到教会来，我说很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啊，他说啊，最近我很忙。那每次打电话他就这个意思。那后来我们谈了很久，然后我说是不是邀请他来，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他不讲这个问题，他跟我不谈这个问题，你知道他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他生活很好啊，家里也很平安，生活好，他不要要求。这种人已经从恩典当中慢慢的堕落了，你跟他谈进食没有意义。那还有一种弟兄姐妹，他知道进食很重要，他常常有进食祷告，那这种人感谢主你继续。那还有一种人，他的生命没有突破，长啊长，长到哪儿去，反反复复长到哪儿去。有人跟我很绝望的告诉我说，我信耶稣也十多年了，你看看我这个德行又没有改变什么。我说弟兄们，也是上帝的面前，生命要有根，要有基，要操练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从进食开始。你也十多年了你还不成长，那感谢主，当你正在上帝面前有操练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有改变。教会也是这样，不冷不热，没有突破。现在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一个负担，是吧？让我在这儿开始与你亲近。当你与神亲近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火，神就是烈火，你亲近神，你里面就有烈火。你不亲近神，你里面都冷冷淡淡。所以这新的一年，我建议弟兄姐妹，从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心智的弟兄姐妹，每个月进食一次。这不是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律法。律法不能让人喝酒，不能让人成长。也就是说，哎呀，牧师讲了，我不能不进食，那你轻易不要进食。进食在上帝的面前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对我们生命有实在的帮助，让我们更加靠近神。那你开始进食，每个月就一次，没关系，弟兄姐妹。每个我建议哈，每一个月的第一周，你找一天，我后面讲怎么进食。那我们再看看圣经里头，当人们谈圣经的时候，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这儿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请大家注意这儿一句话。主说啊，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整本圣经当中，这句话只有三次，你父在暗中查看只有三次，这三次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次是讲到奉献，第二次是讲到祷告，第三次是讲到进食。你父在暗中查看，这三件事在你生命当中，你如果这句话不放在心中，你没有办法奉献，你没有办法祷告，你没有办法进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祷告中有所操练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生命有所突破的时候，这句话你不能忘记，你父在暗中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你父，你读他的原来的意思，意思很轻的 your father。 当你进食时 your father 在那儿看着你，你的父在看着你。那这是我们操练进食祷告的第一个心态。什么心态？与父的那种感情慢慢被燃烧起来。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那有些朋友，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我讲耶稣名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感觉？怪怪的，信耶稣的你心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心里像浮一样，仍然平静，不起波浪。 但是你跟随耶稣时间长了以后，当我讲耶稣的时候，你的里头就有反应了。为什么？你的里头有个改进。所以真正敬拜的人，真正进食祷告的人，他里面有一个 holy affection， 就是那种神圣的情感，神圣的爱慕在他的里头。哎，上帝啊，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那过去我们对上帝没有兴趣，对上帝没有胃口，对上帝跟我们生命没有关系。但是基督进到我们生命中以后，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能突然产生一种神圣的爱慕。那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如果比方说哈，你有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基督徒了，你的生活中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身边，他突然骂耶稣，骂上帝，你那时候你感受到什么？你感受什么？受伤害。为什么？因为你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里头已经有了一个爱慕 affection， 有一种爱在你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经上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阿爸父王。当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感情，我们有情感，连生命的情感的部分被上帝慢慢的归正。所以我们愿意来到父的面前说，父王，阿爸父王，你爱神一生，你看阿爸父这句话里面的分量越重。所以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你的父在恩中查看，带着这个 holy affection 到神的面前来。主，我爱你，你看着我，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来渴慕你，来寻求你。那第二，这句话说，你父不但讲你父，你父在爱中察看，就尽是祷告这件事情啊，是上帝愿意看的一件事情，不是上帝转眼不看的事情。如果上帝转眼不看的事情，就不是上帝祝福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个祷告，说要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以前我在这儿解释过，愿上帝的脸光照你什么意思？因为摩西一生寻求神的，寻求神的面，神的脸光照你，神的脸看着你，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面对面站在神的面前，离神那么近。那在进食祷告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父在暗中察看你。因为你察看，所以说主啊，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我愿意放下我肉体上的这个需要，暂时放下一边，我来寻求你的面。这是什么？这是你里面的那个 choice 被神改变了，你里面那个意志被神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每天做很多的选择，我问你啊，现在摆在你的桌子上全是丰盛的菜肴，这边是鸡肉，这边是菜。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你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啊？你当然选择好吃的嘛，是不是？好了，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去拉斯维加斯，你说要不要赌一把？你说要不要赌一把？要不要？很多人说这是什么呢？老夫自己玩一玩好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个选择我不愿意选择赌博了，我是选择耶稣。好了，你当拉斯维加斯以后，有很多女孩子跟你玩一玩，没信主之前说玩一玩有什么了不起呢？没关系。但是信了基督以后，你知道我有不同的选择，我的身体属于主的，我的身体属于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你看你的选择改变了，为什么道理？因为圣灵在你的心中不但改变你的 emotion， 你的 feeling， 你的 faction， 还改变你的意志，你的选择改变了。你知道奥布斯丁讲一句话说什么？这是圣徒哈，他说你的意志啊，就像一辆马车，每个人里头都有辆马车，而问题是谁在驾驶这辆马车？要么是上帝驾驶这辆马车，要么呢是撒旦驾驶这辆马车。你有意志在这儿，意志就是你的选择能力。我选择这个，我选择这个，我要选择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你没有上帝在驾驭你这种意志的马车的时候，撒旦通过各种的方式来驾驭你。但我刚才讲， 到了拉斯维加斯面对这样的诱惑，没有上帝在驾驭驾驶你的一只马车，又很容易把撒旦就驾驶马车。那好了，回到这个今世这个话题，主啊，你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头，圣灵已经在我的里头，我愿意选择把食物放在一边，我安静在你的面前，让你祷告。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以你的那个意志慢慢被神扶正，愿意来选择神所喜悦的事。那第三，父在暗中查看。为什么叫暗中查看？加上这句话呢？父查看就好了嘛，为什么在暗中查看？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非基督徒哈，他因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他有的时候他对圣经有很多的误解，我不能怪他们。当你真是明白神以后，你知道上帝比我们这个大脑所思想的那个大还要大。上帝在暗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在隐秘处，上帝是隐藏的，也是不懂的，不明白的。有的人就问我，信耶稣好了吗？为什么要有禁食祷告呢？上帝为什么找这种事情来折磨人呢？我的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吃，不吃我就难过，你现在把我这么好的东西拿走，你不是故意来刁难我吗？好像你大脑无法理解这个事情。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的，从我们人看来说，生命成长为什么一定要有禁食祷告？不禁食祷告也可以嘛？那有人会这么说。但是弟兄姐妹，神所定命的有他的意思，可能我们不懂，但上帝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既然这样命定，他一定，弟兄姐妹，他的祝福在背后。下面马上不是有一句话吗？你父在暗中查看。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啊？必然报答你。那有人就为了这句话来进食祷告了。啊，弟兄姐妹，圣经实际上很有妙啊。他下面这个必然报答你，到这儿为止就没有了，话就没有了。实际上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报答你，怎么样报答你，但是一定会报答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那好了，就当我们到上帝面前来进食祷告的时候，这个心态你不能没有。你没有这样的心态，弟兄姐妹，那你进食祷告就变成一种律法，非做不可的事情。好了，我讲了这个心态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面讲你进食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为什么，哪些事情让我来进食祷告呢？那第一件事情，大家看看圣经吧。我看看圣经，在尼希米记啊第九章，大家翻一翻啊，尼希米记第九章，在旧约里的尼希米啊。如果第一刚刚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可以帮他翻一翻，周围的人帮他翻一翻，尼希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来。这月的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又与一切外邦人立决，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你发现一个问题在这儿，这个禁食跟认罪跟悔改是有关系。你知道在旧约有很多的节日，其中一个最大的节日是赎罪日。赎罪日那一天，所有上帝的百姓都要禁食，全部要禁食。为什么？实际上叫刻苦己心，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的罪。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我们教会常常讲你要对付自己的罪啊，你要对付自己的罪啊，那这已经变成一个口头禅了，是不是？可是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20年脾气还没有改变，我不知道这个罪是怎么对付。你信主已经20年时间了，可你的生命中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对付。我不说你变成一个天使不可能，但生命要有成长，要有成长。主耶稣有一次赶鬼的时候，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17章，他赶鬼的时候， 门徒赶不掉，耶稣来赶，耶稣告诉他们要有信心。讲过以后呢，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对付这类的鬼也非禁食祷告不可。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罪性，很多的问题，主啊你恩典给我，我会改变自己生命，把我老我和你同定十字架。但是生命中那些罪根、那些罪性、那些罪的东西在我们里头根深蒂固，你不禁食祷告，这种罪容易残留在你的身上。禁食祷告是表示你在神的面前刻骨己心，主我愿意，我看到这个罪的可怕，我讨厌他，主啊你怜悯我，帮助我。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有个姐妹来跟我们交通，她就问一个问题，她说我真的很绝望，我现在怀疑了，上帝真的改变人吗？信耶稣以后生命真的改变吗？我信主已经不少时间了，可是我跟这个也处不好，那个也有问题，家里人好像都是反对我，我也想改，可能改不掉。那弟兄姐妹，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你为什么生命没有一个突破口？为什么罪已残留在我们身上？要进去祷告，主我真的是力不能胜，主求你刚强我，你帮助我，你来医治我，来洁净我的罪。如果弟兄姐妹你真是看到罪的可恶，看到罪对你生命的破坏，对你家庭的破坏，对你工作场所的破坏，对你人际关系的破坏，主你怜悯我，我愿意在你面前进食祷告，你对付我的罪。那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你生命要改变，改变很难的。基督徒成圣道路只有四个字，基督徒的成圣道路只有四个字，一个是脱下，一个是穿上。脱下就脱去旧人，穿上就穿上新人。你没有在神面前刻骨己心，你脱不下也穿不上。为什么我们生命不长进呢？所以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新的一年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你知道罪它有多深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破败之处，你看到的罪，弟兄姐妹，那个罪就是表层的罪，某某人很贪婪，那当然是罪啊。一政客们谎言罪没问题，华尔街那些人贪婪那是罪，那在这些人生破败之处啊，那战争等等这些事情你看得很清楚。那什么地方你看到罪最精细的面孔呢？是在圣徒的意识当中，甚至在你祷告进食的时候，你就看到罪在哪。知道为什么吗？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祷告进食是最神圣中的神圣呢？这么神圣的事情你们居然有假冒在里面，为什么？我得别人称赞。那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罪它能钻进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就像酒一样，生命的每一个毛孔都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当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罪渗透到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没有进食祷告，在神里刻骨己心，罪永远残留在我们身上，你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跟一些人讲的时候，我说孔夫子是很伟大，可他不懂那个罪的人生命当中有多深。你正式祷告，在密室当中你都看到你自己的罪，正在祷告当中都不单纯，你进食当中都不单纯，你多么需要主的恩典，是不是？我心都不纯了，我连进食这样的事情我都希望别人知道，你说你心都不纯了，都有罪，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进食上第一个明白，主啊我真的对付罪，我生命不要再下去了，我要改变我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到哪儿去都不好意思讲我的基督徒，为什么？怕让别人跌倒。罪在我们身上，就主你帮助我，当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主你帮助我，让我慢慢的朝你，慢慢的朝你。那第二，大家读一段圣经好吗？在历代志下代下啊，在旧约里头啊，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啊，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一节到这个啊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 死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比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人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许信哈马，就是营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好，到此为止。那圣经讲这样子，大家很多，你为什么要继续祷告？人生遇到最重大的时刻，那当时是什么？南国被四个国家围剿了，这国家很快就灭亡了，怎么办？约沙弗这个国王很清楚了，他怎么说啊？他说啊，我们没有力量来抵挡，再来攻击我们的大军，这是在第十二节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行，我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弟兄姐妹？有没有？哎呀，儿子突然就死去，哎呀，太太也生病了，哎，工作上也没有了，好像周围全是大军在围剿你，是不是？要突然家里好好的事情，家里突然好像危机，是。教会也是这样，没有场所了，马上关门了。像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要不要继续祷告？需要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神的心意。我的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走？我也不知道。你要继续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处理，很多处理。主耶稣为什么要进食祷告？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进入进食祷告以后，又进入了会堂，拿起圣经来读，说那个圣经是什么？是讲圣经中所讲预言的圣的仆人。耶稣在旷野里头摆在他前面几条路，问他这个是要拯救人，走正直道路呢，走经济道路呢，还是走宗教道路？走政治道路，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人就欢喜你，人就支持你。现在谁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每个年的经济这个 GDP 不断的成长，你就当总统。这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宗教路线呢，你行神迹、行奇事，正手又呼，人来跟踪你，解决问题。那耶稣面前摆的是这样的一个三条路线在这儿，但是神的定义是什么？他成为受苦的仆人啊，即使是昼夜以后，他选择的是受苦仆人的道路。就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不知道该怎么办，前面路在哪儿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来寻求你，引导我，来帮助我。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扯不透的事我不敢信，我来到你的面前。你像保罗巴拉巴要安息长老的时候，全体进去祷告，使徒行传14章13章都是这样的问题。做重大的事情，弟兄姐妹寻求神的引导，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来进去祷告。那第三件事，你为什么进去？有人说我也没有罪了，我觉得我生命中没有什么罪，我不需要进去祷告，我家中很平安，丈夫妻子都很好的工作，身体也还不错，儿女都还不错，我哪有理由进食祷告呢？我没有理由进食祷告啊。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寻求神里面亲近神，靠近神。你知道当你大了哈，你试试看哈，你刚刚从宴席归来，吃好喝好，那个酒你熏的大脑差不多了，这时候你祷告试试看，这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在家里面饱餐一顿，然后讲道，道都出不来，是不是？那你寻求神安静的时候，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刻苦己心，让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知道我是朽坏的，没有食物我很快就结束，但是为了你的缘故，主你就是我生命的粮，我也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向你倾心吐意。当你真的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啊，打个比方就像一瓶水一样，本来浑浊不堪，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像那个水慢慢的沉淀，慢慢沉淀，慢慢沉淀，里面变得清，那个泥土在里面慢慢被神拿走了，那个时候你里头很多东西慢慢就浮现。我每次操练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自己以前自己没有发现过的那个罪。哎呀，你们还有这个东西。那在神的面前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的心变得单纯一些，不复杂一点，你心单单的仰望神。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丈夫不罪你，你也在人面前整人面前慢慢让着他，你的妻子不罪你，你也能慢慢的让着他。更重要，在你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很近很近，就是神就在我的身边，神就在我的周围，神就跟我同在，神是真实。那我讲这个话，弟兄姐妹听起来啊，太神奇了。你第一次祷告没有这样的果效，这是你生命成长当中要常常操练的。最后时间还有一点点，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进食祷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怀孕的你不要进食祷告，你有糖尿病的暂时不要进食祷告，你有心脏病的你不要进食祷告啊，你有高血压的你不要进食祷告。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问问你的医生，假如说你有身体不好的话，你不要这样进食祷告。但是进食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恐惧了，觉得哎呀我不吃饭这不伤害我的身体。弟兄姐妹，人身体三天不吃饭不伤害你身体的，我不是医生，但是刻苦尝试我们应该每天都了解，没有问题。所以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不要怕说伤害你的身体，不会伤害你的身体，除非你身上有病，那主啊你怜悯我不能进食。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不能进食祷告怎么办呢？你可以另外一个方式。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些人他不看电视是不能活的，有些人每天不上网是不能活的，是不是这样？那主啊我不能进食祷告，因为身体的缘故，你让我进电视，让我进网络。我们看有没有人这样做，有没有？有没有？有些人一天不上网，我估计他晚上睡不着的。主啊我为了你的缘故，安心祷告的缘故，让我进网络，让我进电视，让我清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中间发布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怎么做。那你在进食期间你不要看电视，如果你进食了要看电视，你大脑里面仍然被世界的垃圾东西来充满你。你知道弟兄姐妹你晓得每天这个世界对我们大脑狂轰乱炸，你知道有个人告诉我他从加州开从那个San Jose 开到那个帕萨迪纳，你们知道加州有两个城市的名字，玫瑰城一个那个。他说就仅仅那么一段路，你知道他看到广告，大型的巨型的广告啊，不下50个，其中有10个是跟腿大腿有关系。因为每天大脑里面接受这个东西，你的心能平稳安静，你能亲近神，你能听到森林微小的声音吗？所以为什么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亲近神，就安静在你的面前。我进食祷告的时候，这个网络这个八卦新闻我看了没什么意思，电视都是骗你的啊，欺骗你感情的，是不是流流眼泪打发时间 time killer 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那在主的面前主啊，我身体不允许我进食祷告，我就禁止这些东西。那身体能进食祷告的亲爱弟兄姐妹，你开始操练的时候你不要行之过急。在从今年1月份到6个月之内，你先试试看，主你帮助我亲近你，帮助我爱慕你。你最好是这样的，要么是星期四要么星期五，你今晚上的一餐开始，比如说哇今天晚上我进食了，中午我吃2顿。你这样吃的话你伤害你的身体，你以后再也不敢进食了。进食之前你少吃一点反而都是舒服一点，真的对你没有什么影响。那就是主啊我今天晚上我进食祷告，那天晚上不要看电视别看网络，你干什么？到你的房间去看圣经。有人跟我说我好不容易才有一个晚上跟我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一个月有多少次晚上？就那个晚上就不行吗？你试试看。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你看那个饮食啊，那诱惑你啊，但是走你到自己的房间去，安静在你自己的房间里， 向神祷告。你在进食的时候，弟兄姐妹，那这是方式的问题啊。你开始的弟兄姐妹，我劝你又要进食早餐。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不吃早餐，你那不吃早餐不算进食的，那不算晚餐，你进晚餐好不好？你进晚餐，你中午吃正常的中餐，你晚上进。你开始的时候先操练晚餐，那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更多的操练，那你晚上经过以后，你经晚餐加早餐，星期六的早餐或者星期五的早餐，你再继续经。那有人说在主的面前我有更多的操练，那你就经星期五的早晚餐，星期六早餐，星期六中餐，你就这样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你看看神改变你，改变你，看看你的心力生命是不是被改变，看看你是不是活在愁苦当中，看看圣灵是不是在你身上工作，看看神有没有报答你。那我下面里面要讲，不能为了报答而进食，但是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生命会改变，生命是有个突破。那你说进食干什么呢？就在祷告吗？当你进食的时候，你晚上不吃晚餐的时候，你有安静的时间。当你大脑里面这个身体里面没有食物的时候，你的大脑也变得非常的宁静，因为里头没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那时候反而更容易安静。你这是做什么？你读一本拿圣经出来，你找一卷书，新约里的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希伯来书或者启示录，从头开始读，慢慢读，读完了再读，再往再读，你读个两个小时，反复的读，读两个小时以后，你看看圣灵会不会把上帝的道向你显，你从来没有试过吗？叫圣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真读过圣经。读过圣经以后，你再祷告，你看那个时候有没有话祷告。有人说：“哎呀，我没有话祷告。”你不读经哪有话祷告？所以，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把一卷书读五遍下来，你看看圣灵是在你心中用什么道来教导你，不一样。因为那晚上还有很多时间，不看电视做什么呢？你读一些灵修传记。就是属灵伟人的传记，那是一场丰盛的属灵的晚餐，对你养育你的灵实在是有帮助。你读读那些像这个戴德森传记啊，在那个历史上有很多的天路历程，你也可以读一读。比方说那盖恩夫人的传记呢，你不一定要读，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我们突然开始讲操练的时候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你像这些传记读一读，那些属灵的那些灵修书也读一读，你看那个时候你用心体验，神是无所不在的，父在暗中查看，父在暗中查看，看神是不是听见你。好了，但是进食期间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诱惑。进食期间让你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诱惑。你心中有很多怪的声音，放弃了，进什么食？会有这种声音，试探声音了。我时间来不及，我最后一句话：进食过以后，说啊，可以敞开吃饭了，狼吞虎咽，千万不要这么做。这样做以后再也不要进食，为什么？你肚腹经过空了以后，突然吃了很多，不消化，也很难受。以后你再也不想进，因为进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你进食过后应该吃一些清淡的，你汤水水果少吃一点，这样你的胃很舒服。进食对你身体有益，对排毒，但是你不是为了排毒而进食，你是为了清精神而进食。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真的操练。我建议我们教会新的一年，我们需要突破，我们灵性需要突破，我们教会需要突破，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需要对比。就是操练我们，从第一个月开始到第六个月，我们先试试看，每个月试一次，你星期五的晚上，或者星期四的晚上，开始，第一次的弟兄姐妹就进食一餐，然后再慢慢的增加，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些是主啊，我爱慕你，深远爱慕这个饮食。 而且在饥饿的时候你自己来教导你的肚子，要顺服神，要顺服神。在你饥饿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主啊，我是个必朽坏的，没有食物我就灭亡，感谢你把食物赐给我，过去不感恩的现在我能感恩你。当你吃饭的时候你知道你太太烧的菜比世上一级厨师烧的菜还要好吃，真的，那时候你倍为感恩。感谢主，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来振奋我们，让我们生命真的有开阔，真的那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身体为我们活开，要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主，不让我们活在贫穷当中，不再让我们像一个属灵的 baby 永远长不大。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主，你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真的能成长，让罪不再辖制我，黑暗不再辖制我，撒旦不再辖制我，仇苦不再辖制我，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在短暂的一生当中既喜乐又荣耀。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那主啊，谢谢你，你给我83年的时间，我永永满满的活出来，我感谢主。主，包括我们造的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蒙你恩典，蒙你保守，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也能彰显你的爱，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饱尝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也能尝到你救恩的甘甜。主，你恩待我们中间属于你的人，恩待中间每一个属于你的人，也恩待这个教会，让这教会新的一年荣耀你，让我们每个家庭也荣耀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荣耀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门。